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抛弃原本的铸模原理？如果骨骼木合金是一种惰性材料，即使将它插入两个移动的表面之间，也不发生反应，那么或许就不需要第二阶段移除铸模的手术。史密斯·彼得森猜测，新的再造表面手术也许足以解决问题，不过只有时间能够证明其结论。正如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所说，科学是由错误组成的，但这些错误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会指引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现在回想起来，从覆盖股骨头的活动性旧杯，到金属材质的替代性股骨头，这种理念的飞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外科医生经常处理股骨头粉碎性骨折，习惯了以麻木的情感告知患者，他们要接受在柳条椅上度过余生的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有进取精神的骨科职业医生认为可以用金属股骨头完全替代坏死和塌陷的股骨近端。第一位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的医生是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哈罗德·博尔曼。他饶有兴味地阅读了维纳布尔和史密斯·彼得森的文章。在骨骼木合金铸模关节成型术的论文发表仅仅几个月后，他在一根金属柄上安装了一个骨骼木合金材质的球体，仿佛制作了一个夹心棒棒糖。此后的一年里，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都竞相设计与博尔曼所制作的股骨头替代物相似的假体，通常都使用金属材质，但偶尔也使用丙烯酸等新型聚合物。然而，外科医生们逐渐看到安装的金属球体松动下沉，彻底失败，最初的热忱不出几年就消失了。曾经的残疾患者本来通过植入骨骼木合金股骨头暂时缓解了髋部疼痛，并解决了残疾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再次变成了残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改良合金材料面世仅有几年时间。另一项使外科医生们备受鼓舞的惊人变化发生了，即青霉素的发现及其生产方式的改进。虽然手术器械和植入物的蒸汽灭菌发明于19世纪80年代已经降低了感染的风险，但是抗生素的出现改变了医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再次激励了人们为解决髋关节病变深入地探寻答案。外科先驱们开始思考，如果铸模和小巧的人工股骨头感染已经不再是问题，那么从长期效果来说，大型假体是不是更好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的讽刺之处在于，世界上许多的伟大创新都是由一些个体在偏远落后之地灵光一现而促成的。这世上每出现一个来自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就会有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西滨的鲍勃迪伦。在外科学领域，这样一种开拓性的突破来自俄克拉荷马市和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等地的小人物。美国骨科医师学会 AAOS 是世界上最大的重要骨科机构。在学会成立的前15年中，其全国总部都会在芝加哥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但是在1950年，数以千计的外科医生参加了学会在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会议。在参会者中，有一名来自俄克拉荷马市的外科医生带着一名65岁的女性患者。厄尔·麦克布莱德医生是来展示一款新型髋关节植入物的。他与以往的所有设计都不同，将骨骼木合金材质的股骨头安置在一根长长的金属柄顶端。这根金属柄向下置入中空的股骨髓腔。他很不寻常地把第一位接受这种关节置换的患者带在身旁，这在今天十分罕见。但19世纪的医生确实会带着他们的患者会见同事，以展示罕见疾病或者特殊成果。我们不难推测，麦克布莱德医生带着自己的患者一路从俄克拉荷马市来到纽约，是因为他想让外科医生们亲眼看到他的预后 有多出色。不到两年后，他在《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详述了门把式假体的运用，这是一种将植入物插入股骨髓腔的关节置换术。自格鲁克医生于1890年将象牙植入物填入长长的骨髓腔以来，这还是首次将假体植入髓腔。当然，这一次麦克布莱德使用的是骨铬木合金。他写道，尽管他运动无碍，没有疼痛，不需要借助任何支撑物就可以在纽约的街道上行走，但还是有很多人各持己见，认为这根本行不通。金属过多，宽就无法承重，压力会造成坏死，会出现松动。在这篇1952年发表的文章中，所有的22名患者都恢复良好，其中包括陪同他去纽约的那位患者，他们没有发生感染和脱位，那些唱反调的人都错了。虽然麦克布莱德的螺纹饼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是1950年2月会议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间，髋部和肩部的饼状植入物大量出现，这便是他的发明创新所带来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才设立了医疗器械部门来监管此类事务。此前，所有医疗器械发明都是自由自在的，任何外科医生或工程师都可以想象、设计、制作装置并将它们植入人体，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虽然这并不总是对患者有利的，但是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无限制的大环境与技术的飞速发展，抗菌药物的进步相结合，为植入物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塞米斯托克里斯·格鲁克准备在1890年的柏林国际外科学大会上做报告，因此与医疗器械制造商和一流的家具工匠合作，一起在人体骨骼模型上安装了象牙材质的肩、肘、腕、膝和踝替代物。我们可以想象，将人体骨骼与手工制作的象牙替换关节组装在一起有多么费时费力。但是德国外科同行担心他的研究使德国科学界声誉蒙羞，拒绝了格鲁克的展示。这副模型后来以巴黎骨架之名为人所知。巴黎骨架在欧洲各地展览了数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苏联所有。简而言之，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所造的怪物已经从幻想中的恐怖生物变为一幅骨骼与象牙混合制成的人体骨架。二战结束的几十年后，在一部1973年首播的电视剧中，名为史蒂夫·奥斯丁的美国宇航员在一次失败的飞行实验中受了重伤，勉强活了下来。这就是无敌金刚的故事。剧中的形式神秘的政府特工奥斯卡·高德曼以普罗米修斯般的造物主口气说道，先生们，我们可以重新组装它，我们拥有这种技术，我们可以使它比过去更优秀、更好、更强、更快。